共有三章。哈巴谷的意思就是拥抱者或者是鼓励者，这是先知哈巴谷在主前605年所写的，对象是对犹大，目的预言巴比伦将要受到神的审判，而且这个是可以警戒与安慰受苦的百姓，主旨就是巴比伦的灭亡或者是以色列的安慰。哈巴谷书是列在拿鸿书的后面，因为这两本书的性质很近，都是说神对他的子民的仇敌的审判。拿鸿书是预言亚述的结局，哈巴谷书是预言巴比伦的结局。这本书是以与神对话的方式来传达先知的默示，他一面写巴比伦要受到神的审判，来安慰活在巴比伦阴影下的犹大的百姓，一方面也借此警告犹大的国，如果不悔改，他的终局也是跟巴比伦一样。哈巴谷他处在犹大国将要在结束的时候，他看到他祖国犹大的百姓暴行不义，他忍不住向神发出他的疑问，为什么神的百姓在恶中这样子猖獗，一人不彰，为什么神对邪恶的行为都置之不理，毫无作为呢？根据哈巴谷书1章6到11节所记载，那个时候巴比伦正是新兴的一个帝国，他们对付仇敌的手段比亚述还有之过而不无不及，可见那个时候亚述已经被灭了，巴比伦也正要向选民大肆暴虐。在哈巴谷书里面，先知表示他曾经向神呼求，求神不要见国中的罪恶横行而置之不理，但是神向他启示，神要将新的巴比伦人作为审判选民的工具。这时候先知就陷在很极度的困惑的仇境里面，因他深知巴比伦人的凶残，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神竟然要用一个比他自己国家更败坏的民族而成为一个审判的工具。一直等他在守望所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将更进一步的启示向他说明，而且告诉他说一人因信得生的道理，并且神要很将来一定要清算巴比伦人的罪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先知就向神发出了一个信靠的感言，而且他向神祷告，说是不论在环境怎么样，他都是因着神而欢心而喜乐，因着神是他的力量，也是使他的脚如母鹿的蹄，使他稳行在高处。当先知有这样的信心，他也要求跟他一起的这些国家的百姓有同样的心，在面对社会邪恶的时候要因信而活，因为神一定会追讨邪恶。这本书呢，一共可以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就是在第一章里面是先知的疑问，先知问神为什么容许犹大国的罪行，而且神告诉他说是神将要用巴比伦来刑罚犹大国，于是选民再问神为什么要容许巴比伦这样子来做呢？在第二章是讲到先知的受教，在这时候先知等候神的启示，神告诉他说是巴比伦灭亡的宣告和原因。第三大段是先知的凯歌，这时候先知因着向神祷告，认识了神的性情，认识了神的公义，了解虽然他很多事不了解，但是他信靠的神是唯一的答案，神以他的全能，以他过去的作为，以他的恩典，必定行事都是美好的。所以他因着祷告，他就发出向神一个信心的赞美，信心的凯歌，而且顺服。所以从哈巴谷书这本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在艰苦患难的环境里面，一人还是应当忠心守约，凭着信而度日。第二章的4节为一人因信得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今天 也是在不看环境，在任何的环境里面能够信靠神。在当时先知劝勉顺服神的义人，在面临艰难的时候要凭信心度过。今天我们也是时时刻刻靠着神来过一个因信得生的生活。下一本书是西番亚书，西番亚书一共有三章，作者是先知西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这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前622年，写作的对象是给南国的犹大，目的是指出犹大的罪行，如果不悔改的话就要招惹到神很烈怒的审判。这本书的主旨强调耶和华的日子。西班牙是皇室的后人，他在约西亚王年间蒙召，那个时候是主前640年到609年那段时间。约西亚王他是在主前621年行了一个很大的宗教改革，在这个以前先知西班牙出来传神的话，西班牙强有力的预言是促成了约西亚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和复兴虽然带来表面的改变，但是还是除不掉这个国家败亡的领导的统治。西班牙的信息主要是宣告神的愤怒、神的责备和严厉的审判，所以有人称他是旧约里面最严厉的先知。他劝民悔改，逃避神的审判。他得到神的启示，就是神的审判，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他很明白的讲明，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一切的罪恶都要被对付，因为犹大拜偶像，效法了外族的习俗，国家里面充满了强暴和不义，欺诈、剥削、贫穷、弱者，而且离弃神，所以公义、圣洁、祭邪的神要先审判犹大，然后还要审判其他的外邦人。但是当神惩罚的过程结束以后，选民将来一定要得到复兴，弥赛亚也要带来祝福。所以这本书的信息表明了世局虽然混乱，不但是外邦国也离弃神，连选民也是背道作恶，可是耶和华仍然是全地的主宰。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要来临了，他要惩罚一切作恶的人，并且会带来赦免和拯救。这本书大纲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耶和华日子的审判；第二段就是第三章，耶和华日子的安慰。在第一段里面先讲到审判犹大国，这是在第一章讲到耶和华日子审判的原因和审判那日子的描绘，然后在第二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要审判外邦国，有西、东、南、北10个国家要受到审判。在本书的第二段，就是第三章，讲到耶和华日子的安慰，先讲到说是审判将不义的和公义做一个对比，审判的原因，再来就是审判的目的，审判的目的就是让选民可以得到安慰。在西班牙书里面也看见选民犯了林林种种各种悖逆神的罪，先知称他们叫做不知羞耻的国民。在西番雅书1章4节到6节9节到13节，他列出选民，第一，他们当中有人变成拜巴利的，就是迦南的假神；第二，他们当中有人变成基马林，基马林的意思就是拜偶像的祭司，向百姓有人去做了拜偶像的祭司；第三，他们自己的祭司也在受罚的名单里面；第四，他们有拜天象的人；第五，他们一面敬拜耶和华，一面拜马勒堪，也就是亚门神；第六，是一切离开神的人都要受罚；第七，在神降罚的日子来的时候， 神要特别针对那些跳门箭的人。跳门箭的人就是他们去偷盗，去讹诈别人的财物，但是当他们抢夺和讹诈回来的时候，因为恐惧门神的惩罚，所以大步的越过门箭，这是非利士人的迷信。第八，是对神的审判漠不关心的人。第九，最后这种人是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理会人也不理会神的人。对于这些人，神也定下了一项求生得生的计划，也就是当谦卑寻求神，寻求公义，谦卑敬畏神，领受训诲，这样或者可以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被隐藏起来，这样他们的住处不至于照神所拟定的来除灭。神不但是审判他们因着他们的悖逆污秽欺压，神在审判以后要给他们带来祝福。神要复原他们，有六方面复原他们。第一，就是在愤怒的日子里面隐藏他们，2:3。然后第二，剩余的人一定得到平安，2:7。第三，当选民要战胜仇敌，要享有仇敌的土地，2:9。第四，万国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选民的神，侍奉选民的神，3:9-10。第五，选民一定大享平安，毫无惊吓羞辱，并且欢喜快乐，3:13-17。第六，他们在地上万民中要得到称赞，3:20。可见神的复原实在是超人意料而且完美的。从西班牙书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的信息就是，世局虽然混乱，耶和华仍然为王管理全地，而且耶和华的日子将要临到，他一定要惩罚一切悖道不顺服的人。所以先知警告悖道的国民，神要掌管全地，要快快施行公义的审判，呼吁选民要速速的悔改归正，追求公义，逃避神的愤怒。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讲最后的几本小先知书。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小先知书的最后三本书，这三本书都是在第六时期时期的小先知书。这段时期也就是当以色列选民他们被掳以后，经过70年的时间，在神的恩典之下，在波斯王古列来下诏容许犹太人重新的归回以后所写的三本书。当古列允许犹太人归回，归回的选民第一次有50,000多人，他们的目的是来重建神的圣殿，所以他们归回的第二年就把圣殿的奠基安放了，在536年。那时候众民感激流涕欢呼的声音传遍到很远的地方。只是好景不长，在他们着手重建的时候，他们受到很多的反对，尤其是撒玛利亚人反对最激烈，结果他们代工有16年之久，在536-520，这一段都记载在以斯拉记的3和4。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神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位就是哈该，一位就是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重建圣殿。两位先知的侍奉非常的成功，于是他们在520年再重新的复工，4年以后516年就完成了这个在66年以前被 巴比伦人所焚毁的圣殿。这两位应运而生的先知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可见神一直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百姓，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不同的时代里面，来安置他自己的出口，在选民当中做他们的中保，让他们能够履行成为神选民国的见证和生活。神在急难之中所兴起的工人哈该和撒加利亚，他们在时间上面，他们只分隔了两个月，他们的工作也不算很长，但是他们带给了选民的勇气和希望，而且他们留下来的这两份的文献也是神正典圣经的一部分，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深远。第一位先知哈该强调，圣殿如果不盖成，万国的珍宝运来以前也没有地方可以放，所以选民需要努力来复建，不可以懈怠，等到圣殿重建成功，神下一步的祝福就要复兴他们的国度，也就接踵而来。所以选民得到力量，就不群策群力，不久就把一座雄伟的圣殿重建成功。另外一位先知撒加利亚也是强调，圣殿复建是选民复兴的前奏，他再三的诉说神何等的爱西安，不会丢弃，而且神也把意象给了他，透过他的口向选民来透露，并且说所罗巴伯已经把殿顶的石头安放的稳固，所以选民不可以怠工。另外两位先知也强调了选民要经历更大的祝福，选民的外敌也一一要被灭亡，神国在望，万国珍宝都要运来，耶和华将要成就全地的大君王，外邦的列国也要来敬拜，不然这些外邦列国就要受到惩罚。哈该书一共有两章，哈该的意思也就是神的节期，它是在520年主前所写的。神借着哈该对归回的这些渔民发出了五篇简短的信息，把这五篇的信息合起来成为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包括的时间前后只有3个月又24天。以色列人第一次从被掳的地方归回到耶路撒冷是在主前536年，他们开始建圣殿，但是在建造16年以后，圣殿还是荒废，选民还是没有完成使命，他们只顾自己目前的生活需要，忽略了重建圣殿的责任，影响了神的事工。所以先知就在这个困难的情形之下发出了信息，一方面解释百姓遭到祸灾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一方面催促民间的领袖要对付这种懒惰消沉的罪，快快地重建圣殿，在主里面恢复勇气，在生活里面恢复圣洁，对那一位掌管未来的神建立信心，并且强调耶和华的应许。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信息结果非常的好，24天以内他们就重新的开始建殿的工作，所以这本书的信息也是选民应当在生活侍奉上以神为首位。这本书大纲分成五段，也就是先知的五篇信息。第一篇信息是责备他们推迟不建圣殿，劝勉他们快快动工。然后第二篇信息是一章下，应许他们，保证他们一定能够建立神的殿。第三篇信息是二章上，激励他们，说是将来的荣耀会胜过以前。第四篇的信息是二章中，是安慰，应许他们以后的祝福。第五篇信息是二章下，预言建立弥赛亚国度。所以从哈该书这本的信息，让我们看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所需要的都必建给你。接下来是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一共有14章，作者就是撒加利亚，意思耶和华必纪念。作者是在主前520年到475年所写的。这本书也指出耶路撒冷将来要在神国度里面的荣美，来鼓励当时百姓来热心建殿， 因为那是神国度的中心，而且安慰以色列人，神一定会亲自的粉碎敌人的搅扰，建立永久的国度。这本书有一系列的意象、信息和负担，是一本很不容易明了的启示，但是它主要的信息都是论到建殿和建造圣名。所以这本书前半部就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个时候多以意象的方式来表达，鼓励人民和领袖要重建圣殿，叫他们知道这件事工程对将来有很重大的关系。在后半段从九章到十四章，就是写在圣殿落成以后，在主前516年那个时候，论到他们国家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换句话讲，这本书前段就是讲到选民与圣殿，后段是讲到弥赛亚和国度。所以这本书的大纲，第一章到第六章是有八个意象，然后第二段是第七章到第八章有四个信息，第三大段是第九章到十四章有两个末世。在八个意象里面，第一个意象就是乘红马在番石榴林中的意象，讲出神还是祭奠的以色列人。第二个意象是讲到四将打四角，讲到说神要惩罚那些列国对以色列的迫害。第三个意象讲到拿准神者的意象，是讲到神要使耶路撒冷重建。第四个意象是约书亚大祭司带洁净的冠冕，表示神要为以色列除去污秽罪恶，让他重新得到蒙神的拣选。第五个意象是讲到金灯台与橄榄树，是靠着神灵的力量让圣殿才能够建立完成。第六个意象是飞行中的书卷，是指以色列人违背律法的罪得到神的洁净，是指的对个人。第七个意象是凉气中的妇人，以色列的国家性的罪因着巴比伦人把他掳去而得到神的管教，得到洁净，是对国家的。第八个意象是两山中出来的四车辆，讲到外邦国的罪要得到神的审判。在第二大段七到八章里面有四篇信息，都是讲到以色列现在当时的情形，来告诉他们他们进食的悲哀不是真诚，他们许多的犯罪，但是耶路撒冷要被得到复兴，忧伤得到欢欣。最后两个末世就讲到弥赛亚的要来，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要带来福气，但是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也要受到弃绝的预言。最后呢，弥赛亚的国度要被建临，而且当他国家建的时候，万国就要来朝圣，选民重新归于为圣。所以这本书的信息，看见神在弥赛亚来临的时候洁净复兴以色列，而且恢复祭司的国度。最后一本小先知书就是马拉基书，一共有四章。马拉基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是在主前425年。马拉基是神兴起的最后一位先知，自从摩西立国到现在以来，以色列的历史已经1000年了。在这1000年里面，神不停地在他们中间兴起先知，做神的出口，让选民国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神的代言人，在他们当中来传神的信息。但是在神快要结束他的启示以前，他没有忘记将一位先知再赐给他们，就是马拉基。根据很多学者的意见，马拉基是神在尼希米回到波斯期间所兴起的先知。根据尼希米13章6节记载，尼希米在主前433年回到波斯，在他回去以前，他曾经帮助选民经历了一切宗教的复兴，在尼希米记10章28节到39节记载。所以马拉基书所提到选民的罪恶，一定是在尼希米回到波斯以后那段时间所发生的。在尼希米13章所记载，马拉基书所提到的罪，那时候才被矫正过来。神借着马拉基来重责选民的罪，也重新来赦免他们，让选民成为神的国民。所以马拉基是尼希米第二次改革的先锋，也是尼希米从波斯回来以后为他的改革铺了一个康庄的大道。尼希米的成功也是马拉基的成功。马拉基的信息是很凌厉的， 是很严峻的，是很锋利的，每一点都针针见血，选民在他的笔下给他骂得体无完肤。但是他的信息也不只是一面倒的责备，还有许多安慰的话和复原的预告。这本书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神的控告，耶和华是控官，对首领，对百姓。第二大段神的警告，耶和华他是公义的日头，要他们纪念摩西的律法，也要纪念以利亚的来临。在圣经里面有许多最后的言语，就像雅各的遗言，就像摩西的遗言，约书亚的遗言，大卫的遗言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个人的最后肺腑之言。而马拉基书却是与众不同，因为马拉基的信息不是个人给选民的最后之言，是神给世人的启示，到这里达到一个暂时的结束。马拉基的话就总结了先知一大列系的启示，从摩西到这里超过了1000年以上的连日，神不停地给人启示，到这里暂别。先知的话就完成了律法和先知的先知部分，下一个先知的说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1章、马太16章和路加福音7章16节看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它也不是将旧约封闭，反而是一本敞开的书卷，引人进入神下一步在新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也就是说是从咒诅一直带到主耶稣来的祝福。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